上回书说军师出用兵火烧博望坡，这把大火起码烧死了曹操五六万大兵啊。夏侯惇带着残兵败将冲杀出来，正好碰见张飞。这个不知死的夏侯兰奔了张飞，想取张飞的项上人头，挽回挽回面子。没想到往前一带马，张飞倒大枪过去了，用不着第二下，这一枪就把夏侯兰由打马上跳下去了，尸身落地，这匹马落荒而去。副将雷浩一看，拼着命的杀出一条血路，保着夏侯惇冒烟突火落荒而逃。跑出多老远去，夏侯惇勒马回头一看，哎呀，夏侯惇被火吓得是胆战心惊，一片火海呀。李典李曼城见势头不对，急忙扭转马头往博望城败逃，没想到又被关云长挡住了去路。李典凭着自己武艺高强，纵马混战夺路而走。于禁一看粮草车辆被火差不多烧光了，找了条小路逃命。刘备挥兵奋战，一直杀到天光大亮才鸣金收兵。这一仗烧的曹兵焦头烂额，死伤无数，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呀。所以后来有人写了一首诗夸诸葛亮：博望相持用火攻，指挥如意笑谈中，只需惊破曹公胆，初出茅庐第一功。诸葛亮真了不得，小小的新野县几千人马，一把火烧死了曹操几万大兵啊！上至刘备，下至官兵老百姓，谁不佩服的五体投地呀？全都挑大拇哥，诸葛军师用兵如神。打了胜仗往回走吧。关云长看见三弟张飞了，三弟，孔明军师料事如神，我看真能够跟关中乐毅相比，我关云长是心服口服。三弟，你服不服？张飞把大指一挑，服服，俺老张焉能不服？小小军师年纪轻轻，智谋过人，指挥有方啊。难怪大哥说他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我算服了，佩服佩服。哎，二哥，你看子龙将军来了，你问问他服不服？关云长往前一带马，子龙将军，你这一仗打得怎么样啊？二将军，我赵云是服了，佩服得五体投地呀。关将军，不瞒您说，您瞧，我这五百先锋军老弱残兵啊，我还害怕呢。这几百兵孔明军师才训练了几天呢，没想到让孔明军师训练的不管是起势伏势进势退，这几百兵都是有条不紊，看起来军师练兵是训练有素，我呀从打心里头往外服。这三个人正说话呢，老远就看见简雍带着几百兵打扫战场回来了，把简雍累坏了，要把缴获的全部物品登记造册，还要指挥兵士搬运粮草辎重、锣鼓帐篷、刀枪器皿、马皮盔甲，这大本上全都写满了，累的是满头大汗。带着兵往回走，正好碰见关云长、张飞、赵云，还没说话呢，刘备、关平、刘封也回来了，大家伙聚齐了。众人合在一起，边敲金凳响，齐唱凯歌还，大队人马浩浩荡荡，满载战利品回归新野。离新野县不远了，就看见对面一支人马，旌旗招展，袖带飘扬，盔甲鲜明，刀枪耀眼。正当中在云罗伞下有一辆四轮车，诸葛亮端端正正坐在车上，头戴冠巾，身披鹤氅，手拿羽扇。在四轮车左边骑着马的是糜竺，右边骑着马的是糜芳， 诸葛亮带着糜竺、糜芳前来迎接得胜之军。张飞老远就看见了，哎，二哥，你看，军师虽然年轻，谋略过人，我怎么越看越爱看呢？三弟啊，爱看你就是服了，赶紧下马前去参拜军师。好，张飞就这么痛快，二话不说，甩仗离鞍下马，来到诸葛亮四轮车前，扑通一声就跪下了。关云长差点乐出声来，关云长也下了马，来到车辆之前，撩于他为分两争情，跪倒在地。关羽，张飞，参见军师。军师啊，俺老张算服了。诸葛亮也乐了，赶紧起身下车，双手把关云长、张飞搀起来。二位将军，这次能够战败曹军，全靠二位将军和全军将士以及军民同心的努力。关云长恭恭敬敬二次给诸葛亮深施一礼。军师，全赖您神机妙算，指挥有方，从今之后我跟三弟一定服从军师的命令，服从军师的调遣。就在这时候，刘备到了，诸葛亮赶紧迎上前去，刘备甩镫离鞍下马，诸葛亮上前施礼，迎接主公，拜见主公。刘备拉着诸葛亮的手，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从打心里头只有感激二字啊！要是没有诸葛亮这次夏侯惇十万大兵来到新野县，我们刘关张弟兄就完了。多谢军师前来迎接，主公请吧。刘备带着关云长、张飞、赵云这些人上马，诸葛亮上车，一块进新野县。等到了护城河边上，一看两旁边跪的全都是新野县的老百姓。几个老民来到刘备的马前，跪倒在地。刘皇叔啊，新野县的老百姓今天能够得以安生，全都靠着刘皇叔请来这位孔明先生，这位贤士，不然的话我们全都得死在曹兵刀枪之下呀。老百姓说的是肺腑之言。刘备跟诸葛亮一个下车一个下马，把这几个老民搀起来了。这时候得胜的军全都到了，刘备跟诸葛亮带着手下人进城，准备犒赏三军，准备大宴功臣。孙乾、孙公要把功劳簿往这一摆，请诸位报功吧，挨着个的写，到底谁都立下什么功劳。正在这写呢，新野县的老百姓敲锣打鼓，牵着牛羊到县衙门给刘关张弟兄道喜，整个县衙这叫热闹。咱们书以简洁为妙。等酒席宴散了之后，新野县上至刘备刘玄德，下至兵丁老百姓，全都安歇睡觉，踏实了。只有诸葛亮一个人不能入睡呀。诸葛亮知道，虽然出战告捷，一把大火，火烧了曹操几万大兵，可是大的战场还在后头呢，下边的仗可怎么打呀？诸葛亮想着想着，就把身旁的主公皇叔刘备叫醒了。两个人在一块儿睡，寝则同榻吗？主公，夏侯惇兵败而归，曹操必然亲自带大兵南下，我们千万不可麻痹大意呀。是啊，刘备也坐起来了。军师，我也这么想，要依军师之见，我们应该如何防备？主公，我有一条计策可敌曹军，不知军师有何妙计教我？主公，破敌未堪西战马，避兵又避赖良谋啊，咱们新野小县实在难以抵抗曹操的大军， 我们只有把荆州取在手中，掌握了荆州的兵权跟粮草，才能够联合孙权北拒曹操。所以说诸葛亮一定要实行自己在隆中跟刘备刘玄德说的话。刘备也明白新野县怎么迎敌呀、啊、荆州九郡四十二州县水旱马步军好几十万，要粮有粮，要饷有饷啊，可是荆州不是我的呀。军师啊，你说的虽然很对，有了荆州就能跟曹操对敌，不过军师也知道刘荆州大人对我们弟兄恩重如山，天下人谁不知道我兵败投了刘表，我怎么能忍心借此机会夺他的荆州基业？主公，我可告诉您，如果您不要荆州，恐怕这荆襄九郡出不了几天就得落在曹操之手，到那个时候您后悔可就来不及了。哎，军师啊，我也确实为难。刘备说完这句话又想了半天。军师，想我刘备闯荡办事，在新野屯兵，到现在我绝不能做出不仁不义之事，我刘备宁可死了命不要了，我也绝不能强占荆襄了，这件事以后再说吧。刚说到这儿，外边有人叫门，主公，主公，您醒醒，荆州派来使者说刘荆州大人病危，请皇叔速去荆州当面议事。好好好，你赶紧把使者打发回去，说我随后就到。叫门的人走了，刘备立刻穿戴起来。诸葛亮借着机会赶紧说，主公啊，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要是到了荆州，荆州牧刘表病危，他可能临终要托孤于主公，只要他说出来让主公掌管荆州的话来，您可千万千万不要推辞，一定要荆州，有了荆州我们君臣就有了立足之地了。好吧，孔明先生，你的话我记住了，请你放心。主公，我就是不放心呢。主公，您不忍心要，将来可后悔呀。好啊，先生，你暂时先睡觉吧，啊，我得马上动身去看看我的哥哥。刘备立刻让人叫醒了关云长、张飞，两个人披挂整齐，带着五百兵，保着刘备打马扬鞭来到荆州。关云长、张飞把人马停在城外，几个人骑着马就来到荆州牧刘表的内宅。等进了内宅，来到刘表的床榻之前，刘备一看，哥哥刘表确实不行了。要按现在的话说，是抬头纹也散了，大眼犄角也开了。刘表看见刘备的强打精神，眼犄角往下流眼泪，兄弟，愚兄已然病入膏肓，我将不久于人世啊。我的两个儿子你也知道，一个是软弱无能，一个尚未成年，难以接替我的荆襄九郡，不配做荆州之主，所以愚兄在咽气之前要把这荆襄九郡四十二州县托付给贤弟你呀。这时候刘表为什么说出这样的话来？因为刘表知道自己眼看要死了，是没救了，活不了了。但是到现在刘表他明白要把荆襄事业传给谁，他仍然要立长子刘琦为荆州牧。如果立刘琦为主，有了皇叔刘备才能帮助刘琦坐镇荆襄九郡事业，一笔写不出俩刘字去。如果要立了二儿子刘琮，那么刘琮太小，权力就会落在蔡氏宗族之手， 与其给了蔡氏，不如给了大儿子刘琦跟皇叔刘备呀。所以他临危之前才把刘备叫来，跟刘备说了这一篇话。如果刘备这时候伸手真把荆州接过来，那诸葛亮可就省了大事了，不会以后有这么多麻烦。可是这种事不是刘备干的呀。刘备听到这儿，跪在刘表的床榻之前，眼泪刷刷的往下流。兄长，您待小弟有活命之恩呐，没有您，我们刘关张弟兄无以容身，我怎么能取代荆州啊？兄长您放心，只要您归天，有二位贤侄在，小弟一定尽心竭力辅佐两位公子承继荆襄大业。这刘备可会说话，刘备心里非常清楚，别瞧刘表现在是荆襄之主，他一咽气就完了。他想把荆襄事业给刘琦，让我来辅佐，或者把荆襄事业给我，刘表行了。可旁边伺候刘表的人全都是蔡氏安排的人呐。我刘备这时候话说错了，可能连这衙门我都出不去呀。哥哥，您放心，您真有个百年之后，我一定尽心竭力辅佐两位公子，您放心，出不了差错。两位公子是大公子刘琦呀，还是二公子刘琮啊？反正都是你的儿子。刘表流着眼泪把手伸出来揪住刘备，刘备就感觉到刘表的手几乎没有热乎气了。贤弟啊，我这是临死托孤，无论如何你得答应我呀。哥哥您放心吧，您千万千万不要着急，您万安。正在这时候外边一阵大乱，刘备听见了，刘表这是心有灵犀呀，他觉得有了大事了。兄弟，这外边是怎么了？外边有人进来了。主公，曹操50万大兵南下，分兵五路，直取新野。把刘备吓一跳啊，50万大兵兵发新野县。哥哥你好好养病，我暂时告辞，我改天再来看您。刘表再想拦刘备，刘备都不听了，赶紧带着关云长张飞告辞，带着兵回归新野县。怎么回事啊？因为夏侯惇在不忘坡被孔明一把火烧得10万人马惨败而散。夏侯惇在曹丞相面前可夸了海口，说下朗言大话，而且立下军令状了。这一回打了败仗10万人马呀，自己还活得了吗？死罪难饶。所以到了曹相府就让手下人把自己捆上了，到里边跪在曹操面前请罪吧，伏地等死。于禁、于文泽、李典、李万成大将韩浩在夏侯惇身后一跪，全都耷了脑袋。曹操愣了，夏侯惇平日何等威风，现在夏侯惇盔也烧糊了，甲也黄了，战袍烧毁了一半，这靴子剩下一只了，胡子了掉了一截，眉毛也烧掉了一半。曹操心中一阵难过，赶紧站起来了，双手把夏侯惇扶起来。袁让啊，你这到底是怎么了？丞相啊，夏侯惇都哭了，启禀丞相，刘备用诸葛亮的诡计放火烧了我的10万人马，大败而回。哎呀，曹操两只眼睛看着夏侯惇，你把失败的情形给我仔细讲来。夏侯惇就把自己怎么中的诸葛亮的埋伏详详细细的情况就告诉了曹操。丞相， 我在您面前夸下海口，立下军令状，您就把我杀了，以正国法。哎，袁让啊，你身为大将，都领全军，而且你自幼领兵打仗，久经大敌，难道就不知道窄狭之处要防备敌人用火攻之计吗？丞相啊，不是不知道啊，李典李将军、于禁于将军两个人提醒我，没想到只怪我骄傲轻敌，以致大败。要不是他们呢，恐怕连我都回不来了，全军覆没。是啊，俗话说欺敌者必败，袁让啊，我给你记上大过一次，你随着我立下这么多的功劳，等将来你在两军疆场立功折罪，暂时留下你这条性命。谢丞相。于禁、李典，你们两个人谏言夏侯惇不听，我必然重赏你二人。谢丞相。曹操亲自给夏侯惇松了绑绳，让军政司就把夏侯惇立这张军令状给撕了。为什么曹操不杀夏侯惇？原来曹操复姓夏侯，这夏侯惇跟曹操是哥们儿啊，没出五服啊。再说夏侯惇自从保了曹操，确实在两军疆场立下无数的汗马功劳，只要他知错认错，给他个处分，这叫恩威并举，好让夏侯惇死心塌地的扶保自己。夏侯惇当然感激曹操，就跟曹操说：“丞相啊，您不治我的罪，我感激丞相的活命之恩，今后一定在疆场杀敌，立功报效。丞相，您可得必须想办法除掉刘备。”刘备、诸葛亮这么猖狂，是您的心腹之患。曹操点了点头。没想到这个诸葛亮果然厉害，正如徐庶所讲，用兵如神，可不能小看呢。我曹操的劲敌，一个是刘备刘玄德，一个是江东的孙权孙仲谋，其余之人不在话下。我要唱着刘备羽毛未丰，亲自统领大军，兵伐新野，夺取荆襄，然后再过江灭孙权。等我占领了江东六郡之地，就可以一举扫平江南了。曹操是决心已定了，马上传下命令，聚文武在相府省厅议事。时间不长，曹操手下的谋士荀彧、荀攸、程昱、刘烨、满宠、贾诩、毛玠、吕虔、徐庶这些人，还有战将夏侯惇、夏侯渊、曹仁、曹洪、李典、乐进、许褚、徐晃、于禁，全都到了。大家参见丞相，然后往两旁边一站。等站稳了再一看曹操，丞相头戴象貂，身披紫蟒，是端然正坐，唰的一下，省厅就静下来了，鸦雀无声。因为夏侯惇十万大兵被诸葛亮一把火烧得大败而归的消息全都知道了，而且也知道曹操决心要大兵南下，就知道今天曹操要传令了。曹操看了看左右文武，曹操要传令大兵南下，兵发江汉，灭刘备，灭刘表，再过江灭孙权，下回再说。